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案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为什么要受苦？
为什么要遭受如火的试验？
人生路总是苦的，不过
那是基督走过的路。
小组查经系列，
彼得前后书，活出信望爱，跟随他的脚踪。
主，我跟你走。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熊乐。
熊乐、梁安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你好，希望呢神的话语能够喂养你，能够呢帮助你的属灵生命更多的成长。那么谈到彼得前书呢，特别是2章21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呢？那里说到，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彼得很刻意地将信徒行善受苦的实践呢，跟基督的受苦联系起来。所以今天当我们跟随主的脚踪去走，要有坚定的心智，你才能够坚持下去，你才能够呢胜过人性很多的软弱。我们进到4章1节到19节，先来看一下1节到2节，你我都是基督的跟随者，那么我们要存一个怎样的心智呢？我们看一下周围的人，世人他们千方百计呢要逃避，我不想过苦日子，我不想受苦。那我们呢，我们的心智又是如何的呢？
我的心智先来谈谈。我们知道神呢，他总是用超越人类能力所及的一些事情，譬如说疾病啦、生死啦，来考验我们。因为唯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检测出一个人到底对神的信靠与交托有多少，是不是真心信神和爱神。尤其看到约伯记的时候，约伯是个义人，但是却受了那么多的苦。所以呢，对我来说，我们信神之人受苦不应该是消极的，它反而呢是我们成长的帮助。更不要忽视撒旦的介入和推波助澜。
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梁安今天是第二次引用到约伯。谈到受苦呢，我们是不能够忘记约伯的。但如果你稍有不慎的话，你真的会跟随世俗，你真的很容易被撒旦魔鬼给骗去了，觉得神是因为不爱我，所以才允许苦难临到。那当然不是的，当我们看到彼得前书很多次的勉励，很多次的吩咐，你就知道受苦跟祝福跟荣耀很多时候是离不开的。那熊乐呢，现在怀着一个怎样的心智呢？
哦，就好像彼得前书4章1节他说到，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呢，就是我们呢，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就是呢一个愿意为主受苦的心智呢。
嗯，一个很大的心智。刚才熊乐谈到一个兵器，好像呢全副武装，有了这个坚固的兵器，苦难就算有一天来敲门，你也不会退缩，你也不会畏惧，我们也不会用攻击去回应攻击，以恶回应恶。这个就是经文说到就已经与罪断绝的意思了。好，接下来看第3节，记载了一类人，叫外人。 我不知道大家是从出生开始因为父母亲信主，还是长大以后接受了福音才信主，从前也是教外人。特别第三节说到教外人，他们会做出哪些损害灵命的行为呢？有哪些呢？第三节谈到
第三节谈到随从外邦人的心意，有行邪淫，有恶欲，有醉酒，有荒宴群饮，并且呢拜其他的偶像。
很多很多的。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那就不能够再走回头路了。好，你决定我不走回头路，可是逼迫呢还是会主动找上门的。教外人也许会怎么对待我们呢？我们可以坦诚的分享，信主之后有没有发现以前的譬如旧同事啊，一些不信主的旧朋友啊，偶尔在言谈之间可能会轻视，可能对我们的行为不理解，甚至会羞辱，甚至会毁谤我们。有没有过相似的经历呢？
旧朋友的轻视啦，羞辱啦，甚至歧视。所以呢，如果我把眼光定睛在这些属事啊、属肉体的环境上，那我肯定就是消极的。但是当我们呢定睛在永恒、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那这些歧视啊、羞辱啦、都不值得一提。况且我们想想我们的主耶稣在世所受的苦那么多，我们区区的这点小苦就不足挂齿了。
真的不足挂齿。可能真的会放大了眼前的困难。那熊乐呢，我觉得你身边肯定会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家人。
有啊。
那跟他们谈话或者相处的时候呢，会不会觉得因为大家想的价值观有些不一样，可能会有一丝的孤独感呢？我这样问你，当然我是有同感呢。你会有吗？
其实还是会有的。因为呢我们信主以后就会有一个新的那个心智，还是我们的价值观会有一点不同。所以呢我身边的亲人呢、还是有些朋友啊，他们跟我说话的时候他们会区分了，就好像你们基督徒是这样这样的、我们不会这样的。哦，你基督徒你会这样这样吗？没有恶意的、但是他这样讲话就好像把我跟他们区分起来了。
对对对、
对了，
好像我们活在不同的星球
对对 对, 对，
你们是这样，我们是这样。那当然刚才熊乐分享到可能是家人朋友，不是出于敌意的、但很难免周围有很多敌对基督徒的人的。当你选择我要拒绝世俗的模式，选择不同流合污，很有可能就真的会受到攻击，很多的委屈的。但是彼得在上文也提到，我们不要因为恐吓而害怕，你不要怕人害怕的，我们要敬畏上帝。因为当你受伤的时候，神一定会医治你受伤的心灵，而且特别在第五节说到神是公义的，他还会还我们清白。我给大家念一下第五节经文呢，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在主面前必然会交账的。那么再往下看第六节呢，第六节呢很多人觉得也是新约圣经其中一节比较难解的经文，没关系，我们待会去讨论一下。首先呢，第六节前半节那里说，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当代圣经的一本，福音也曾传给已死的人，我觉得这个翻译呢好像更容易明白。福音也曾传给已死的人，我们先解决三个问题，到底他们是谁，到底他们受到什么样的审判。好，为什么他们已经死还能活着呢？
哇，我觉得这个三个层次要解释起来有点难呢。首先呢我会觉得呢，他们就是指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这是彼得写信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死了的一群人。然后呢曾经有人会传福音给他们呢，或者是他们在死了以后他们还是有机会跟耶稣面对面见面，听福音也说不定。
这个说法好像我们上一集谈到在监狱里的灵，耶稣去传道给监狱里的灵。好，梁安呢有没有另外一种见解呢？
其实呢这个问题我曾经有去看一些查经书，就是最多的解经家支持的一个观点，那我也赞同这个，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死人呢是指生前听过福音的人， 那个时候他们是活着的，也就是说彼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们的肉身已经死了，所以称为死人。那他们的肉体曾经过人死的审判，就要看创世纪二章十七节，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还有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也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这个死呢，就是第一次的死，就是人死的审判，就是肉体死的审判。但是呢，彼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们肉体虽然死了，其实他们之前是已经信了福音的。
嗯，
那这些人必然是在灵性上靠神活着的。
嗯，我们可以回家再消化一下这节经文，不容易理解。我也偏向于梁安的看法，我觉得死人这里提的也是殉道者，或者是被逼迫受苦致死的一些信徒。
嗯，
他们生前是位于忠于信仰，牺牲了生命，可能是死于酷刑。我们知道彼得也是死于道钉十架的，但是现在他们可以享受永生，在灵里能够靠神活着。彼得为什么会在第六节这么说，也是为了鼓励当时受到逼迫的信徒，我们要存活泼的盼望。当你的生命对准耶稣基督，无论你或生或死，都会有莫大的安慰，因为你知道神已经为你准备了天上的基业。那么第一节到第六节，如果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可以说是当以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来装备你自己，那么余生你就可以按照神的旨意去行，那么将来在审判台前呢，我们也能够向主交账的。来到七节到十一节呢，彼得进一步具体的教导我们。第七节那里说，万物的结局近了，结局近了，主再来之前我们怎么度日呢？你往下看七节到十一节，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第一个，你个人的，你个人方面你要怎么做？那么第二个，主内肢体怎么样去相处？我们先来看一下个人层面方面我们要怎么做呢？
嗯，个人层面的话，我们应当要谨慎自守，警醒的祷告。群体的话，就应该要彼此切实的相爱，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
嗯，你再说说你看到这些的命令有什么感觉呢？
嗯，我会感觉呢，就是我们要为了主再来的日子要做好准备。第一个呢，就是要不断的去祷告。祷告之前呢，他说要谨慎的自守，就是要看自己的行为啊，心思意念呢、啊、有没有跟耶稣的价值观相近，这是每天那个自我反省的时刻。所以祷告啊、让主帮助自己更加的接近这个状态。然后后面呢，他说啊，我们要彼此相爱，弟兄姊妹之间是有一个互相劝勉的一个的命令在嘛、
嗯、
我们相爱，然后互相在神的道里面劝勉。所以呢，我们自己自我反省，然后帮助身边的弟兄姊妹反省、
嗯、
这样子。
好，谢谢熊乐。自我反省要常常祷告。其实呢，第七节说到的谨慎自守，还有第八节说的彼此切实相爱呢，其实在彼得前书一章的时候已经提到过这两个命令呢。那么谢谢熊乐刚才也帮我们谈到个人方面，在群体方面你应该要怎么做。好，我们特别留意群体的相处呢，第八节说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个是第八节的经文。我请梁安帮我们看一下福音书马太福音的六章十四到十五节又是怎么说的呢？
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至十五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嗯，上面的经文说我们要善待有需要的肢体，我们要连续包容。那我想大家讨论一下，到底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跟福音书谈到的饶恕人的过犯，两者有什么关系的呢？
刚才看到主耶稣说这句话，就是对彼得说的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句的解释。因为真实的爱心呢，你就会原谅得罪你的人，对吧？
嗯，
本着爱心不看对方的过犯，并不是说不计较得罪了自己呀、啊、这些， 反而是遮掩。其实这个遮掩这个词呢，就是赦免宽恕的意思。
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呢有没有帮忙妈妈做家务呢？
有。
我打扫房间的时候呢，我小时候呢就是把垃圾扫到床底下的，所以呢就被我妈妈骂死了。刚才梁安提到一个很好的点，遮掩不是说我假装看不见啊。譬如假设今天你们看到苏小燕有过错，你本着爱的缘故，哎，没事没事，我们当作没看见，就堵住，就遮盖，好像一个锅盖住。遮掩不是把不好的东西给盖住，不是说大家假装看不见，否则的话呢，长久下来，一个教会的群体就会成为一个藏污纳垢的一个地方。反而是像梁恩说的，我们要去原谅，首先你要原谅那个人的过犯。你怎么帮助他靠主胜过罪恶呢？首先要修正错误的地方，彼此互相的帮补成全。譬如啊，真的是譬如啊，有弟兄他可能抵不住那些的诱惑，他坦诚跟你分享，你用什么眼光态度去对待他呢？责备他吗？啊，你怎么不尊重婚姻呢？你是选择责备还是啊？算了算了，你只跟我说，我不跟其他人说，我们就假装听不见。不可能的，要陪着他去修正这个错误。
对，
也许今天你跟某人之间还是有些的摩擦，我希望呢像刚才两位分享的，不断的去祷告，不断的向神支取爱人的力量。
你是苦难之时啊，避风的港湾，你是绝望之时
我觉得人在困境当中，在逼迫当中，是觉得很灰心丧志的，会觉得没有力量。但是呢，彼得强调盼望是有活泼的，就是那个在逼迫环境当中呈现相反的状态。然后呢，人在听到之后就会觉得跟随耶稣，相信耶稣的话，就会有一个跟现在相反的状况，所以就会觉得啊，这个盼望是活泼的，对比现在的灰心。
为什么盼望前面一定要加个活泼了？有些译本呢翻译成活的盼望
啊。
那为什么基督徒我们的盼望是活的呢？借耶稣基督怎么样？
从死里复活。
对，我们信了耶稣，他是从死里复活，所以今天我们怀着的盼望呢，也就是活泼的。
如果让我说活呢，其实我要结合前面的重生。主耶稣曾经用过重生这个观念向尼哥底母说过这方面的真理。重生呢，是因着神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从圣灵得到的。那活泼的盼望呢，就是活的盼望，真真实实的，不是幻想。
新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来来来，一起查经吧。有一首诗歌可能你会听过，名叫这世界非我家，副歌的部分说到，天堂若非我家，我必流离无依。面对这个崩坏复杂的世代，从彼得前书一章开始，已经让你我知道，是的，这个世代非常的险恶，但是不要忘了你的身份，你是分别为圣的寄居者。那么我们来到十二节到十六节呢，进一步谈到，好，在这个世代里头，我们如何突破困局呢？我先来读一下十二节的经文呢。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括号的字是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情。彼得在这里要求我们要停止，你要停止对临到你身上的试炼感到奇怪，真的不要觉得很奇怪。道要怎么样呢？经文说十三节，道要怎么样呢？
十三节说到，道要欢喜，因为呢，你们就是我们的，是与基督一同受苦的，使我们在他的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
有一集呢也是我们三个搭档，我们就谈到基督徒的喜乐是不是阿 Q 精神呢，大家各自有分享的。我们倒要喜乐，为什么呢？火炼当然是个很不舒服的过程啊，但是要有大喜乐，要欢喜，你知道那个是成长的考验呢，那个是短暂的。那前面怎么说呢？前面说我们是耶稣的跟随者，将来必同享荣耀的。我再来请梁安帮我们读一下，我们今天还是会看马太福音的其他经文的。马太福音5:11，先读一下。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嗯，你们就有福了。这也是呢彼得前书4:14最后那几个字，便是有福的。那么另外16那里说，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上帝的。好像呢也是回应了马太福音5:11的经文呢。上一集呢我们特别谈到，其实呢世界上很多的苦可以分成很多种的。彼得前书提到其中两种，第一个为义行善受苦，第二行恶受苦。15经文指出，其实有些苦难呢并不是因为你信了基督而来的。我们生活上有没有过这种体验呢？你不是因为基督的缘故。
哇，非常多呢。那就比如说吧，最简单的就是每一天上班或者是以前去学校的时候
迟到。
对，这个迟到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呢有一刻会有一个冲动啊，就是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呢，我会有一个诱惑，就是我打电话给我的朋友，叫他帮我点名。因为呢我们大学就是有一个配额嘛，就是我们可以翘课的配额，然后那个时候呢我的那个配额用完了，所以呢我再迟到的话，那我这整个课就不及格了。然后呢我就在奔跑回学校，但是我忽然间想起啊，如果我打电话给那个朋友的话，他帮我点名的话，可不可以这次就没事呢？对，但是呢这个决定要下的时候呢，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声音在指责我说，这个是欺骗，这个不好。对，所以呢我最后呢接受有可能会不及格的那个风险，我还是奔跑回去学上了。但是神有恩典，我决定做一个正直的人的时候，我刚刚好没有吃到那一天。
哇，刚刚好。
真是刚刚好的恩典。但是呢心里面的那个责怪的声音就让我非常的警醒了，就是我里面的圣灵给我的提醒一定要听。
对，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会因为自己不智的行为呢受苦受责打，但千万不要怨天尤人，必须要承受恶果，你要纠正自己的过错，重新爬起来。那如果我们的肢体群体当中也有人像熊乐，不好意思用你来做例子的
可以、
经常会翘课的话，你会怎么陪伴他去慢慢的改过来呢？用基督的爱呢彼此遮掩彼此的过犯。我们来到17，先看一下上半节，承接了信徒受苦的内容，因为基督徒受苦是审判的一个序曲，一个开始。我们先来看一下你怎么理解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这节经文呢？
其实这句也是难解经文的。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爱之深责之切。就可理解为神的磨练和管教。那我们就是信神之人，那神宽容信徒的犯罪，就会管教我们，叫我们悔改，不要再犯，主就会赦免。那我们信主的人呢，尚且都接受了神的管教，更何况那些不信之人呢，岂不是要因着他们自己的罪啊和恶行要受更多的责罚吗？
我觉得我都同意的。就好像呢爸爸他对自己的儿子做管教，就是呢自己深爱的儿子呢对他要求多了，多很多责备啊，那个的管教啊会比起其他的会更加多一点。
可能传统的家庭对于长子是比较严厉的，
对
于弟弟妹妹可能比较宽容一点，当然不能够完全套用在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去理解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这句话。 首先一定要反省我们信徒的属灵光景，信徒是不可能绕过这个审判台的，我们也要向神交账的。所以呢，彼得再三强调，在余下的时间主再来之前，请你们要谨慎自守。那么第二个层面呢，也是刚才两岸提到的，让人明白，包括不信神的人明白拒绝福音的严重后果，我们自己家的人也都要受到审判，那更何况是敌对真理的人呢？所以十七节的下半节他是怎么说的，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上帝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他们将有何等的结局呢？所以是非常可怕的后果。彼得呢，在往下的经文呢，其实他是引用了箴言十一章三十一节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我又要请梁安今天帮我们看一下其他的经文了。先读一下箴言十一章三十一节，
看哪，义人在世尚且受报，何况恶人和罪人呢？
特别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仅仅呢？仅仅得救呢？
若是义人仅仅得救，那就是我们这些信主之人仅仅能够得救，何况那些不敬虔和那些不信的人更是要被神惩罚了。
我会觉得呢，这是说一个心态，就是呢，我们得救的人呢，很容易会有一种侥幸的心态，就是啊，我可以上天堂了啊，你不信主的你下地狱了，就会很容易会有这一种的侥幸的心态嘛。我觉得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呢，就不要因为我们得了耶稣的救恩而沾沾自喜，而是提醒我们呢，我们的得救仅仅而已。
对，仅仅呢代表少有的，是很困难的，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做得到的。我们回顾三章的经文，挪亚年代得救的才几个人呢？
一家八口，
才八个，也没有第九个。所以呢，福音书也说，天国的门是宽还是窄的呢？
窄，
非常窄的，你要努力的进入。义人都要受到那么大的苦难考验，那何况恶人跟罪人的下场结局岂不是更加的严重吗？很多时候我们谈到审判，你会觉得那是毁灭啊，灭亡，但换个角度来看，神的审判可以是炼净，一个清洗的意味，分别了什么是败子，什么是麦子。来到十九节最后一节经文呢，也让我联想到平时呢，我们祷告的时候你会怎么称呼主呢？我有的时候会称呼啊，创造宇宙万物掌管一切的神。那今天又或者当时背景的信徒，面对磨练逼迫，面对教外人对你的嘲笑啊毁谤啊，你准备好将一切交与上主了吗？准备好了没有，两位？
我准备好将我整个人身心灵给你了，我的主。
无论是得福，无论是受祸，我都跟定这一位主耶稣了。
我们都跟定了。最后来一个补充的资料，其实呢，交与这个字呢很有意思的，在原文它代表什么呢？
在原文的意思呢是将款项托交给一位挚友。
交托给谁呢？一定是你最最信任的人的。今天我们不是无缘无故的去找点苦来受，说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跟随者，我们知道我为义受苦是一种光荣的事情。只要你把生命完全的交与神，尽你的本分去行善，我们都必蒙上帝的保守。那么愿主祝福你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熊乐。
好，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
因主恩典使我站立，其实世界都失去了盼望，主的慈爱却永远不止息。深深相信我一生的年日，主恩惠永存我心深处。